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表示，俄罗斯无法阻止乌克兰最终加入北约。拜登表示，瑞典很快就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并进一步巩固联盟。美国将在北极圈内开设一个外交机构。参议院通过债限法案，送交拜登签署。美日海警船进入菲律宾海域，三方首次举行联合演习。苏丹交战，双方违反停火协议，华盛顿已提出制裁。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礼拜四表示，所有北约盟国都已经同意俄罗斯无法阻止乌克兰最终加入该军事联盟。他礼拜四在奥斯陆举行的北约外长非正式会议前对记者说，现在所有盟国都同意乌克兰将成为联盟成员，而且所有盟国亦都同意应由北约盟国同乌克兰决定乌克兰几时加入。他表示，莫斯科没有否决北约扩大的权力，但最重要的是所有盟国都已经同意，现在最紧迫和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取得胜利。他强调，普京总统和俄罗斯绝不能赢得这场战争。斯托尔滕贝格仲呼吁在俄乌战争结束后采取行动，保证乌克兰的安全，以确保历史不会重演，并确保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模式得以结束。据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空军官校演讲时预告，瑞典很快就会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企图借助乌克兰打压北约，但这个军事联盟亦日益加强。多日前他亦曾经暗示可能即将达成协议，让土耳其同意北约纳入这个北欧国家。拜登礼拜四当日在科罗拉多州科罗拉多全市参加美国空军官校毕业礼时，提醒毕业生在面对俄罗斯和中共等挑战之际，你们将在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世界展开军旅生涯。同时他强调，美国会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美国人民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拜登上个月29号曾经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过电话，恭贺他胜选连任。拜登告诉记者知，埃尔多安重新想买美国 F-16 战机。拜登就敦促土耳其不要再坚持反对瑞典加入北约。拜登当时说，他很快会同埃尔多安再次通话。外界亦聚焦今年七月将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年度峰会，是否会有瑞典加入的新迹象。礼拜四，国务卿布林肯在挪威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后宣布，美国计划在今年稍后将在北极圈以北350公里的挪威城市特罗姆瑟开设一个驻外机构，并将派遣一名外交官担任领事。在1994年前，美国政府在特罗姆瑟曾设有外交办事处，但冷战结束后，由于外交机构的重新调整，该办事处已被关闭。布林肯表示，设置这个职位将使美国有机会在北极圈留下外交足迹。他说，美国和挪威、瑞典和芬兰有着长期的双边关系，在粮食安全、能源和全球健康等问题上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布林肯补充说，芬兰最近已被接受加入北约，挪威已经是北约成员，而瑞典正申请加入北约。这些行动加强了他们已经拥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实基础。他还强调，面对当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挑战，美国的方针是确保北极地区仍将是一个和平合作的地区。礼拜四，国会参议院通过了由拜登总统支持的提高债务上限立法，暂停了$314,000,000,000的债务上限，避免美国政府的历史性违约。参议员当日以63票对36票的比数批准了众议院礼拜三通过的法案。该法案限制了未来两年的支出，将债务上限暂停到2025年1月，并改变了一些政策，包括对接受食品补助的美国人提出新的工作要求。 以及为很多民主党人反对的阿拉巴契亚天然气管道开绿灯。同时法案亦为国防和退伍军人增加资金，并为国税局筹集新的资金。美国上一次接近违约是在2011年，那一次的两党对峙重创了金融市场，导致政府的信任评级被首次下调，并推高了国家的借贷成本。从技术上讲，美国财政部在今年1月份已经达到了$314,000,000,000的法定借贷限额。从而那阵起，华盛顿一直在利用非常措施来支付政府所需的资金。礼拜四，美国和日本海岸警卫队的舰艇双双驶入马尼拉湾，和菲律宾同行进行首次海上执法、搜救和环境保护三边联合演习。澳洲作为观察员参加。与此同时，中共在该地区咄咄逼人的举动日益引发关注。演习从6月1号至7号为期一个礼拜，在巴丹岛马里维莱斯镇附近水域与马尼拉湾口军事要塞科雷吉多岛隔海相望。当下该地区因中共在南海挑衅行为而出现紧张局势，美国和日本就宣布要将它目前的军事联盟现代化。日本、澳洲和美国经常谴责中共在南海的军事化行为。今年2月，日美两国已就举行联合海上演习一事与菲律宾进行了接触。同月，菲律宾再次指责中共在南海进行侵扰活动。官员说，在这次并肩演习期间，三国的海岸警卫队将开展各种活动，重点是海上执法、海上安保和安全、搜索和救援等任务。由于苏丹首都喀土穆一座市场这个礼拜受到炮击和空袭，造成18名平民罹难，华府礼拜四宣布对破坏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划船停火努力的苏丹交战双方高层祭出制裁。近7个礼拜以来，喀土穆和苏丹其他地区一直深陷军方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致命战斗。华盛顿认为交战双方都违反停火协议，引发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几日前，双方先至啱啱同意延长旨在允许运送基本援助物资的停火协议，但礼拜四交战仍在持续。有目击者通报，喀土穆北部出现激烈炮火。人权律师委员会表示，军方在喀土穆南部一座市场发动炮击和空袭，导致18名平民遇害，106人受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四透过声明说，我们正在贯彻行动，对那些犯下暴行的人实施经济制裁和签证限制。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路透社表示，美国已向日本购买 TNT 炸弹援助乌克兰。泽连斯基再次呼吁北约，英明确让乌克兰入盟。供应链加速回流，中国正失去制造业中心地位。青年失业创新高，中国1000多万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前景惨淡。干净世界举办2023年父亲节摄影大奖赛。全球非法影剧平台猖獗，2021年盗版浏览达2150万亿次。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该路透社礼拜四引述两名知情人士透露，在华盛顿紧急运送武器弹药给乌克兰反攻之际，华府正在日本寻求用于155毫米口径炮弹的 TNT 炸药，以确保军援无虞。对于宣布弃战的日本来说，任何采购案都考验着日本是否愿意为协助基辅而招致麻烦。因为出口规定严禁日本企业向海外售卖致命物品，例如俄乌每日使用的榴弹炮弹。尽管这样，在全球弹药短缺的情况下，美日似乎已经找到售卖炸药的方法。 一名因事涉敏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日本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知，美国有办法能够从日本买到炸药，比起纯军事用途物品出口的严格管制，日本对商业销售两用产品或设备的出口规定相对宽松。这个也说明了美国为何能够购买的 Panasonic 旗下的品牌 TalkBook 的笔记型电脑给美军使用。另一名消息人士指出，东京当局已经向美国政府表示，日方将准许销售工业用炸药，因为这种炸药的性质并非只供军事使用。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表示，乌克兰应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员，而且他有信心一个由各国组成的联盟即将成形，并为乌克兰提供西方战机和外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当日泽连斯基在摩尔多瓦参加一场欧洲领袖的会议，寻求加强西方的团结，并在乌克兰反攻俄罗斯之前持续施压，以获得具体支持。会议开始时，泽连斯基在各国领袖面前致辞，呼吁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就是否接纳乌克兰一事作出明确决定，并在几乎经历又一场致命空袭后，要求提供西方战机保护乌克兰空域。他表示，如果现在还无法加入北约，这样乌克兰将寻求获得未来的安全保证，但他坚称最好的保证就是成为北约成员，但是北约内部对于乌克兰加入的进度仍有意见分歧，若干成员国担心仓促行动可能会让北约更直接惹上俄罗斯。据 CNBC 礼拜四报道，十几年来处于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正失去它的主导地位，一些国际企业将它的生产线从海外转移到商品销售国，这种被称为回流的趋势将会颠覆全球供应链。另一方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共病毒疫情导致的航运混乱，亦使一些公司高管正重新考虑他们的采购方式，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到离家更近的地方。与此同时，美国正在推动国内计算机晶片和电动汽车零部件制造的激励措施，而欧盟亦宣布了一项430亿欧元（约合46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以促进欧盟内部的晶片制造业。CNBC 指出，很多美国银行表示，今年一季度提及回流的次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28%。根据一项分析数据显示，美国公司制造业的招聘人数已创下历史新高，2022年发布了约36万个职位，比2021年增长了 53%。 其中电器设备制造商发布的就业职位最多，其次是包括晶片在内的计算机产品制造商。据美国之音礼拜四报道，中共治下青年人的失业率在今年四月已达到创纪录的 20.4%， 而今年有1158万名大学生即将毕业，他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市场，或者被称为一个无职位的就业市场。英国卫报报道说，中国经济复苏乏力，高校毕业生面临求职难的困境，很多人将自己比了孔乙己，自嘲寒窗苦读多年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路透社指出，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结构越来越不符合年轻一代的就业期望，而最受欢迎的科技、教育、房地产和金融行业近年来都面临监管部门的打击。经济学家就预估，大学毕业生过剩和劳动力老龄化导致工厂劳动力缺乏，都是中国就业市场失衡的主因，未来几年这一类例子将变得越来越普遍。2023年的父亲节即将到来，新创网络娱乐平台干净世界将在整个6月份举办首届父亲节摄影大奖赛，以创意独特可以永久保存的方式来记录父亲所展现的力量、勇气和指导。参赛者将有机会赢得1000元的奖金，参赛者上传的摄影作品不限数量，可以在相片的介绍文字中讲述与父亲相处的独特时光、一段特殊的回忆，或者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深刻教训等。 干净世界平台将根据相片的创意、图片质量、审美价值、故事叙述与参与度来进行评审。相片提交截止日期将是6月30日午夜前到期。据介绍，干净世界是一家新兴的家庭友好平台，它的宗旨是促进社区成员积极正面参与，帮助人们回想起与家庭和社区的联系，对培养思想和精神的重要性。该平台将通过公众对影片、文章和图片的分享，来展示提升社会和鼓舞人心的内容，从而实现它为世界带来积极变化的使命。根据一项反盗版机构的调查显示，虽然各国政府在打击非法电影、电视节目串流媒体方面已有所努力，但数据显示非法网站正蓬勃发展，去年的浏览量就高达2150亿次。总部设在英国的数据公司 MUSO 声称握有最全面的盗版网站相关资料。MUSO 表示，这个数字在2021年到2022年间成长了 18%， 涵盖48万部电影和电视节目。MUSO 执行长查德利说，取得非法内容一如往常，十分容易。在过去，就算法院下令封锁某个盗版网站，但往往是关了这个又出来另一个，只是在浪费时间。几年前，美国电影协会曾经承诺创意企娱乐联盟和全球其他业界团体协调反盗版行动，但在2023年创意企娱乐联盟就协助关闭西班牙、巴西、德国、越南、埃及、特尼西亚的多家营运商，每个业者每月都有数以百万计用户。美国电影协会主席麦埃尔呼吁，应该追踪那些靠盗版网站赚取数百万美元的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